今天是2025年6月12号，周四啊。先回答贴吧的问题。昨天回答到1322楼，今天从1323楼开始啊。新化时间啊，四禅开悟以后，这些功法是不是都要扔了啊？就是各种具体修行的法门啊，都要扔了这个问题。四禅以后主要是靠上边来带的啊，已经解脱的人。和你意识重叠的状态下，让你看一下上下一个境界啊，这个我以前也说过啊，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感觉啊，就是自己还没有修到那个境界，但是有一段时间会感觉到或者说体验到啊，就我说这是佛菩萨加持才让你体验一下啊，就后面都是这种修法啊，你得先和有这个已经解脱的人有结缘啊，人家。愿意带你啊，前提就是你有大菩提心啊，没有大菩提心就不会带。所以四禅以后，关键是你有这个大愿，没有大愿的就放着不管，放着不管的结果就是，啊，自己瞎修，然后哪怕修到了非想非非想出天，就像佛说的，他见到的那个外道师父一样，到了那里也还会堕落下去，因为上面不允许你随便解脱，啊，没有大菩提心就不让你解脱啊，有的是办法阻碍你解脱啊。因为命运是可以上边安排的嘛，啊，人家编剧菩萨可以写，他可以把你的业障拉过来啊，把和你有缘的那些恶缘的那些众生拉过来，把你拖下去，这是有办法的，啊，所以一旦下去的话，你一旦靠这种修行，靠自己的修行上到很高的境界，然后再下来的话，有可能就直接堕落到下三途啊，或者说，啊，因为福报会，天界会快速的消耗福报的。所以四禅以后最关键的还是你的这个大愿啊，有大愿的话，有这个已经解脱的人带你，你就可以层层往上走，啊，而且必须这个大愿，必须是在三禅有情绪的状态，或者三禅更下啊，比如现在我们有执着的这种状态下，有情绪和欲望的状态下，你才能发得起，啊，这个很关键的啊，这个我先前面说啊。或前面也说了，就没有情绪的欲望状态下发的大愿才是真正的大愿，因为情绪和欲望是随时会变。但是呢，反过来没有情绪或欲望的话，你就发不了大愿。到了那个境界，靠自己修行达到那个四禅，没有情绪欲望状态下，你都不想和人交流啊，没有任何情绪或欲望，就不会去交流，不会去学习啊，就靠前面学的那些个知识来继续修。这样的话就可能就堵死在哪里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怎么说呢？这个世界设计的非常有严密的逻辑的。你不要以为是随便就可以到某个程度啊。这个世界除了初始的三个设定之外，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原因、有前因后果，啊，都有满足了什么条件就会出现什么事儿，啊，所以有大菩提心就有人来带你，然后你就可以解脱，啊，没有的话就不会让你当你就解脱不了。所以最关键是，就是在我们这个阶段开始。发愿，保持不断的发愿，让自己强化有这个大菩提心啊，这样到后面就可以有把握了啊，这是最关键的东西啊。你说的这些个各种功法，那都是在三禅以下啊修的啊，从三禅开始有禅思情和意境分两套，然后再往上，就注意力这层面上就开始分出很多套了，很多种那种应激的法门了，有各种人修吧，然后前面再往下就是。文字妄想的层面上，那有太多的什么那种咒啊、经书啊、佛号啊等等，有很多啊，所以法门千万种啊。最后走到上面就是最简单的啊，最简单就由上面人带，最后就是大菩提心，有没有这个就是关键啊。啊，下一个问题，净红啊，小孩子去寺庙啊，这个一般很小的，就是。一两岁啊，或者这种状态是建议不带去的，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孩子的意识和身体还没有结合紧密，啊，有可能在寺院里看到一些个东西，然后他就被吓跑了，啊，意识会脱离身体，因为他看到的影像可能未必是那么很好的影像，这种有可能性有，但是你说护法神会惩罚他，这个不会，你要这么看的话，那护法神和小孩子不是一个级别嘛，啊，护法神不会和小孩子。那个什么，一般见识的啊，人家也是有智慧的，能做护法神，他起码是信佛的，有一定修为的，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孩子是什么状态？所以护法主要是保护， 那些个天魔外道啊，或者是恶人来伤害这里的修行人，或者妨碍他们修行，主要是做这个的啊，不是看那个小孩子做什么。你看寺院里来的，现在去寺院里啊，也有虔诚的信徒，也有很多是游客啊，游客去了呢，能脑子里各种妄想。你看，护法神也不惩罚呀啊，所以这种担心就不需要了啊。还有说孩子做梦啊这种事儿。这个有些小孩子就天生的啊，有点这方面的，谈不上是能力，但就是只能算是一种敏感吧。他有，但是有些是没有，啊，这个年纪大的长到一定程度的会，慢慢会消失吧。但是有些人还是会保留一些能力，不过这个你不要刻意的去强调的话，还好一点，你越是强调的话，这个孩子就会往那种神神叨叨的方向发展啊，有些孩子就喜欢说这些个，然后就很容易很不容易交朋友啊等等，这不，哎，我们还是做一个普通人，先融入普通的社会当中啊，这样是最好的。就小孩很小就梦见这些东西嘛，啊，很正常啊，有些人就是有，啊，有些人年纪大了还是有，像我妈就是比较，梦比较多的了，而且，一般所说的预示梦啊，能梦见不好的事情发生啊，经常中的啊，梦见之后就真的发生那种不好的事情，他经常梦到，啊，所以有时候他说什么，我作为过来人也是有点在意的，一般情况下别人说梦我都不是，我都是不那么在意的啊，听完就来，但是我妈还是这方面稍微有点那种能力的，只不过她现在啊，怎么说呢？从另一个角度看到，冤亲债主身上有冤亲债主的情况下，也容易做这类梦啊。所以说，让孩子多念咒念佛倒是好，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啊。不要过度的强迫他啊。还有，要约束孩子啊，在外面不要说这些事儿啊，尤其是跟其他小朋友不要说这些事儿啊，会带来不太好的那种结果吧啊，尤其是上学的时候啊。下一个问题，亲爱2050，我为什么建议大家放生啊？因为放生是真真实实的帮助到众生的事情，你不需要考虑其他问题，因为所有众生啊，尤其是境界越低的众生，他对这个生命执着的越大啊，执着性越强，贪生怕死的这个程度越强，越是境界低啊，所以你放他啊，100%肯定是对你有好的情绪的。如果是人啊，人就开始有了理性了，他就开始思考了，开始想很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啊，所以就我有些时候你帮助了啊，人家不一定不感谢你啊，所以还有一种话叫大恩如大仇嘛啊，帮得大了反而人家把你当仇人一样啊，所以说啊，人有些方面啊，这个理性往坏的方向走的话啊，比动物还差劲儿。啊，动物你看狗，狗起码知道忠诚吧？啊，它认主人，一旦认了，它就不嫌家贫。但是人不一样啊，有些时候我在网上看一些个，看那些情感类问题答疑的啊，这真是什么人都有啊，就是有钱的时候过来一起过啊，一没钱就想着怎么逃，甚至还要把剩下人家不多的那点钱怎么变成自己的啊，这种人有的是啊，所以人有些时候恶人比动物还恶劣。动物那纯粹是靠欲望啊，这个不需要靠理性思考，就是情绪带出来的欲望来活动啊，就是想吃就找东西吃啊，就这么简单，想吃就找东西吃啊。所以老虎吃东西吃动物，它肚子饱了就不会去乱咬死动物的，它饿了才去捕猎。但人不一样啊，人的肚子饱了照样去杀，然后呢去卖呀什么的，因为他人的贪欲也加上理性的话，可能比动物更恶劣啊。所以你考虑什么动物啊，放了5条鱼，他们对你没有感恩之心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有这个不需要考虑这样的问题啊，因为他的确有这个好的感恩之心的。那么善念善行的变成依然能转成善报吗？肯定是吧。不过，这个要不要给你现世报，这个还得看你目前的命运啊，目前的命运，你的命运和周围的人的联系在一起的，你当下的身份、你的状态，啊，你的财富状态啊，你的身份地位都和当周围的人都业力都是牵连在一起的。你如果突然间变富了，或者身份提高了，有可能会影响 你正常的宵夜，这个时候会，编剧部长会考虑一下啊，然后，总之会有办法用一些，别的办法也可以还到你身上啊，报到你身上啊，只不过不会那么及时，有时候啊，上报的话量会变少嘛，啊，应该不会吧，该有多少就是多少啊，我们做事啊，这首先就不要太计较这么多啊。我当然，你可能你自己会说，你肯定不计较这些，只是想知道而已。那但是有这样想知道的念头的时候，就等于是有执着了，啊，咱们就知道啊，这个做这个事儿是肯定是有功德福德的啊，这样就可以了啊。一定要量化计算的话，你就开始有些东西就怎么说呢？开始接受不了，因为有些人并没有做多大的善事，虽然做了，但是多看上去不那么多啊，但是照样有好。很大的善报，但有些人呢一辈子在精进的做，但是，不见得有多少善报啊。以前也见过啊，一个人，他说他这辈子已经捐了多少多少的血献血，但是呢自己还生病了啊，现在也不敢献血了等等，啊，他觉得啊自己干了这么多好事，应该有这样这样的好报啊，至少在身体层面上应该健康一点吧，但是还得了一些病，他接受不了，所以觉得是不是因果有问题啊？不是这样的。也这样的顾虑啊，所以说每个人的命运不一样。你一旦计较开始，这个我干了这么多的量，应该有这样的果报，这么计算的话，就可能看到一些事情之后没法接受啊，所以咱们就不考虑这些，就不考虑结果，就尽量的啊，在自己能力范围多做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新华时间第一本书看了吗？新华时间你写的很长啊，我也都念了啊。第一本书看了吗？第一本书里。大概会出现的各种状态都写过了啊，你自己看一遍啊。主要是你的理论逻辑完整，这个很重要。你看这个人，你说这个人，他前面听学，跟着这个人学，跟着那个人学啊，但是他理论上还没有完全通透啊，所以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各种境界的时候，他无法解释啊。那么最初的我们用肉身来感知的时候，最初的状态，首先就是身体清安。就是身体没有毛病的状态下很舒服，啊，这是第一个境界，然后是身体的感觉彻底消失，啊，这个消失是有过程的啊，从手由空冲脚啊，每个人不一样，但是不会是突然间消失，而是慢慢的啊，有突然感觉到做着做着感觉不到手不见了啊，有这样的感觉啊，这种状态一点一点扩散到全身啊，身体全部消失，啊，身体的感觉全部消失啊，所以他说这个，人生顿时光明丽丽。就是开始变成阳生状态的生命体了，啊，这是第二个阶段，啊，你只这辈子你能达到这个阶段已经相当不错了，然后到了阳生阶段后，意识开始扩散，往外扩散，啊，这个时候就看这个整个世界，天山河大地啊，这个都会变样，变什么样我也不好说，啊，看似透明，像是雾气一样的状态，逐渐的你能感知到它，但是呢，它不是真实的东西。我也只能这么说了，所以，这个境界这种事情吧，你首先你要把这个理论逻辑给想通了啊。我们这个物质世界，我们这个肉身都是对应在初禅这个境界的，初禅这个境界，到了二禅开始就是，发光的球体状态。那么在他的那个世界里，发光的球体的世界里是没有这么多物质的。这个从那个世界里往下看的话，我们这个世界物质都是像雾气一样的状态。所以这个就所谓的什么大地平称啊、消失啊这种说法吧，还有什么定中看到什么人像，有什么老太太像啊？这个说实话，这种已经不是真实的境界了啊，可以说是一种说法，或者说它可能是执着于那种状态吧。你只要一旦认为啊众生都没有实相啊，这个佛菩萨也没有相啊，你一旦认知到这一点的话。你就看不到啊，他们也不会以像来形，也看得见的形象来出现在你面前，就是因为人们还在执着于像啊，认为佛菩萨有这样那样的像啊，哪怕你听了我的理论，觉得啊不应该有像，但是你心里还是这么的坚定的执着啊，潜意识里，这样的话，佛菩萨还有梦里会显示个形象啊什么的，打坐的时候也会显示形象，但是如果你真的悟到了，然后他就不会显示形象，他是有办法在不显示形象的情况下，用意识重叠状态下给你传递这一些信息的，我也只能大概这么说了哈，你把第一本书好好看看， 主要人最多的魔杖最多的是淫欲秘境之前这一段时间才是最容易出现障碍的，因为所谓的天魔外斗啊，他们都是御界天下边的，有御界天，最多是御界天，他们都是有淫欲的，所以这个阶段他们会来影响你。再往上就是初参那个世界是，我们这个肉身开始消失的那个阶段，下山对应下山根啊，所以这个时间段是。他们有，就算有东西来影响你，最多也是伤害肉身的方式，啊，如果你不怕死的话，就可以越过这一关，也就是出禅这一关可以过去的，就是肉身的死亡你不怕，你不执着于肉身，你就可以不怕肉身的死亡。所以，佛经里说了啊，那个魔王波旬来障碍佛陀的时候是，一开始是用魔女来勾引啊，这个是欲界定以下啊，就是也就相当于欲界定吧，有淫欲的状态吧。然后呢，这个不行呢，就派什么魔君来攻击他，就是，这是，相当于初禅那个境界了，就是伤害肉身啊。如果你怕死的话，这个时候就会受影响啊。但是你不怕死，因为我已经放下了对下三根的执着，我就不怕死了啊，那就可以不受这个影响了。所以最后啊，在这之上，就魔王波旬也没有办法了。一旦过了肉身的死亡之后，后面的阳身的死亡那个阶段，不是用。魔王这个境界可以干扰的啊，所以最后魔王没办法，就只能请佛，请求佛，赶紧入灭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啊，所以，当下啊，你这辈子能修到二禅，啊，这已经很不错了，不知道你现在年纪多高啊，大概理解这个，每一个境界和我们的意识层面上对应的那个，执着啊，你知道之后哦，就可以理解啊，什么是肉身意识消意识肉身的。感觉消失啊，什么是意识扩张啊？这个大家大概可以理解了，理论上先理解就好了。啊，下一个问题，3NNN，没有睾丸，能不能产生精子？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化起？在我们物质身体上是，好像精液是那个能量的储存态，但是呢，在更深、更高维的那个，也就是阳神状态的话，它已经不是我们物质世界了，所以。没有身体某个器官也可以修行，你只要不执着于这个事儿就可以修行。啊，你认为觉得啊，我没有睾丸，我没有产生器啊，没法产生器。你有这个执着的，你是生不了，啊，过不了这关。但是呢，你根本放下这一套这个观念的话，就可以达到那个境界。所以你不用管这些肉身的啊，肉身的各种问题啊，比如说什么我吃的少啦，是不是有什么营养不良啊？你这么一想，有可能会营养不良。但是你反过来想，我吃的这么少，我修为也很高了，啊，我根本不在意肉身的什么的那关，肉身的那个状态，哎，那么好好修的话，反而就肉身不会成为你的伤害障碍的哈。好了，下一个问题，上官言，灌顶，这个以前也讲过，灌顶是功德的一种横向转移，真正的灌顶是这么的来的啊，所以。你的师父给你回向巨大的功德，让你暂时提高修为，或者说，可以压制你的一些业障，然后呢，你就可以达到那个可以修一些某个法门的那个境界。我们也知道，一个业障很重的人，他是没有办法接触佛法的。业障很重的话，这算是一种极端吧。那么业障少一点，那是还是多的话，有些法门他修不了。所以。有师傅这样转移一条功德的话，他就可以修这个法门了，所以这叫灌顶。那么，灌顶需不需要呢？这每个人就看每个人的业缘和状态吧。如果你说个功德转移这个是好事，所以需要的有了就好那也可以这么看。但是我个人是不那么在意这个事儿的，因为。作为修行人啊，就不要对其他众生有所需求啊，不需要别人给我转移什么功德，我自己做就完了，我自己法布施，我去度人，法布施的功德很大，这不就可以了吗？没必要是上师给我转移什么功德之类的，如果我不是再来的，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度人，那起码我可以，印经送人啊等等，做一些，帮别人做，这个。结佛缘的好事吧，这也是可以产生功德的，所以不需要什么灌顶之类的这个是他们的那套，他们那边的那个说法，因为那边是 非常注重上师的这个作用的，啊，因为他们这个也说过了啊，他们那个社会环境啊，密宗的传承啊，这个问题的导致了现在他们那种的习俗吧，这个在我这里是不需要这个的，而且你说的这个三密加持啊，一个意念，观想字这是注意力吧，手上结印这是生根吧，然后心中念口中念阿弥陀佛啊，那是文字妄想吧，那都比这个参思情是境界低的，那你直接参思情的话就比这个境界还要高啊，那就没有必要修这个三密加持了吧？所以你怎么认为？你随便哈，你适合修哪个法门？你现在可以修完，就说你在理论上明白了就可以了。你现在觉得你文字妄想多，你就念多念咒念经，你觉得这个注意力很散乱，那就可以就修观法。等这些都过了，后面就往这个参思情上靠啊，这前面都是过渡态的，不是终极的修法。你如果一辈子修那些法门的话，你会跟那些人一样啊，念了一辈子咒，然后最后老年的时候啊，心脏不好啊，还要去手术啊等等，修了一辈子也就那个样，因为他一直放不下这个咒嘛，一直在念咒啊，身体都跟着发生变化。好了，下一个问题。贴吧用户58MTK16，有狐臭怎么办？首先多做功德吧，这个是，如果是你觉得是前世因缘的话，多做功德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还有，发愿度那些个冤亲债主，这是一种，还有就是，做法上，具体做法上，可以做个大杯水来抹那些个有臭的地方，还有就是。佛前供养香花，香和花是不一样的，花是花，香是香。佛前供养香花，香和花都是有香气的，以香花庄严佛像啊，然后反过来的果报就是身体常有香气，你自己看着办吧，你自己看看，反正我觉得什么办法听到了，那都来做吧，什么都做啊，平时多修行，然后多做功德，多做供养。反正能做的都做到，然后做大杯水也抹，然后呢，平时都坚持这个，嘴上也不说恶话啊，这个也有影响的，嘴上不说脏话，多说好话，多给别人好的情绪，这样就可以了啊。这个孩子还是来日方长嘛，现在不用太着急啊，慢慢来啊，这个还得靠他自己来多做啊，不，这个父母能做到的还是很有限的。父母能做个榜样，修行上的榜样啊，这样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HFFHI，穷都过不下去了，那应该多布施啊！你不是向活菩萨求什么，而是你要现在开始要勤修布施啊！你这样发愿，活菩萨才有办法帮你啊！你向活菩萨要钱啊，人家也不会把自己的功德转移给你，而是。把你已经做的功德，看你的情况给兑换给你啊，就是稍微给你改命。但是你没有功德了，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你得先想办法多做功德、多福德、多布施。有财布施，也有无畏施，也可以去医院做施工啊，做什么，寺庙去做个义工啊，等等，都有办法的。你只要肯干的话，还是有办法的。先发愿以后你要勤修布施你怎么修法？你就具体说啊，如果我赚1块钱，我就布施2毛5或者3毛钱，你这么发个愿，以后开始，但凡我兜里有什么，有多少收入，我就布施25%、30%，还有看到任何乞丐，我都要给他钱，你这样发愿，但凡1块钱、1毛钱也要给。这样发愿后面就开始有事儿了。你有可能会经常看见乞丐，在你很穷的时候，兜里只有5毛钱的时候，说不定还会见到乞丐。这就是人家佛菩萨要看你的表现了。你这么发愿的话，后面才会有事儿。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坚持做，坚持做，那财运就慢慢会好起来。不要想着直接跟人要什么东西，向佛菩萨要什么东西，这本身就是不如法的。你先发愿，先舍掉自己的东西。先舍弃自己的，哪怕是你的执念和欲望物质都是可以的。你先舍弃一些不好的东西，以此来求那个好报啊。我也只能这么说了哈。 以前我在书上也说过有一段时间我在上海的时候，手里很紧，我兜里只有50块钱，那个是要过两三天的至少过三天的，每天花个十几块钱，不到20块钱的钱。但是看到有人，在上海，在大城市里经常会看到这种事吧，就是，怎么看上去不太如意的一些个人，向你讨个饭吃求个帮助这些个。他开口向我说话了，我就，两个人吧，一对中年妇女和一个稍微年纪大的老年人，老奶奶吧，两个人我就带他们到路边的餐馆，给他们买了2碗面，然后又给了他们一点钱，然后剩小钱我就过了一天，然后2天我就是拿床头的那些个零钱去，便利店里换了最简单的零食来吃，然后算是，基本上饿了2天吧。就是这么过来的，没什么大不了，咱死不了，你越是着急的话，事情麻烦的这个程度就越大，你越是看得开，就越容易走出这种困境。所以求财是最容易的，这个世界上比求财更容易的事情没有，因为舍布施就可以嘛，你什么你总得有东西可以布施吧，再困难也有东西可以布施吧，咱们普通人，哪怕这是一个要饭的人，在路边的乞丐，他要到饭，把饭分点一点给路边的野猫野狗，这也算布施啊，是不是啊？他不可能是除了生命之外，还是有多多少少可以布施的东西。你只要做了，那就肯定有果报的，所以不要想着直接求我只能这么告诉你加油努力这个世界没有过不了的坎。至少你在这里学法，这已经比别人要过比别人要幸运的多了。我觉得我是这么看的下一个问题，李嘉欣。这个这样的事情吧，我是虽然不是听得很多，但是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吧。多念楞严咒吧，多念楞严咒还有，身上带个楞严咒的是项链，有项链的带上。还有不要吃肉，这个很重要的。因为吃肉本身就是恶业，它会招感恶人。你的心也不是慈悲心，一旦有了这个吃肉这种行为的话，所以一定要不吃肉戒肉不，如果你以前吃肉，从现在开始戒然后呢，平时多念楞严咒。还有人要有这个阳气足的话，就可以对抗这些个东西。就是所以说，每天有时间的话，磕个头跑跑步什么，平时加强一点锻炼我觉得你这个还没严重到像那个，东南亚的什么那种降头那种之类的只是有人想试图利用你做点什么事我希望你不要不要上那个套一开始往往都是拿点小恩小惠引你上套的，一旦收了，那后边就麻烦事多了所以当下就做的就是，平时多念楞严咒，晚上呢，你睡不着就念楞严咒，还有音频的可以放的，你就放着，这个大概就这样，我觉得可以吧，我觉得应该可以还有，那个，我放了那个大悲咒的音频，那个也是有，你认为它有效果的话，它就有效果的，你试试看吧，下一个问题，链接爱。学政治，推荐读什么书你能找到的都读点吧，《资治通鉴》是首选的这个还有《毛选》也适合读一读你想把后人已经把前面都概括好的那些书的话《毛选》更好一些他的书还是颇有含金量的，还有古代的书《史记》这个《二十四史》都可以翻一翻还有，你首先你要知道，人间的所有政治理论，那都是入门级而已，是给你打基础的。后面真正学的是到了那个境界开始学人王的时候还有很多内容要学。所以这个在这里就不说了。如果从剧本的角度读历史的话，在这个最后我们应该关心的是什么？政治最关心的是，大概可以分三个方面。在高层，在权力高层，争的是权力，就是 这个权利这个东西是不能分享的啊，你占了就别人就占不了啊，所以有人老是想占抢你的啊，所以有网上有句话，总有刁民想害朕，你因为你是朕，所以有人要想害你，想抢你的权利，所以在政治上必须要保持基本上大方向上要正确啊，不会犯太大错，一旦犯错，有人就会试着抢位置啊，这是内部的斗争，还有下边的。国民内部啊，到了人社会啊，在这里就是分配的问题，怎么从既得利益者那里，多分点给那个下边没有的人，以保证社会的安定为核实为先，还有怎么把这个饼做大啊，这个也是问题。对外呢，是和外交嘛，外交最底层的是争夺生存权的问题，再往上是争夺利益啊，所以就在有杀戮的文明里的。人王要做的事就是，就是怎么说呢？在国内部啊，在国内啊，尽量保证啊，大部分人都能吃上饭啊，有个希望，有个盼头，做到这个就可以了啊。对外呢，其他国家觉得你这个国家不能欺负，不能占便宜，要是你充足的武力储备等等这些就够了，所以这个要系统的说的话，可以写很长一本书啊，但是这个是上面是不允许讲的啊，不管是我的上边也好，这个社会的上边也好啊，都不喜欢讲这些个内容，因为，愚民政策也是维持社会的重要一个政策，不能让所有人都知道很多很多有关政治的问题啊，所以你是进入这个行业的话，你可以学，有些不是这个行业的人就不让你学啊，学了反而造乱，所以你大概的理解这些意义啊，这个含义就可以了。所以你当下要做的事情啊，政治上你想走得很高，走得很高啊，你想爬得很高。当下你目前一个，算是一个，小干员吧，从这里开始啊，你想走得很高，就首先你得选一个上边的人啊，你站队这个很重要的，政治上站队是很重要的，你得首先选好站队，然后呢就是，可以说就是忠诚吧，让他觉得啊，你这个人是和他一条心的啊，这样你就可以走得很远。如果让他觉得你这个人很聪明啊，反而控制不了啊，这样的你这爬不上去的，所以我也只能这么建议啊，所以你现在干的是呢，把人家领导给你的任务做好，然后看上边各个领导都是什么样的人，选择一个有道德的有人品的手里不那么肮脏的这样的人跟着就可以了。你说这个修行人从政过程中训练的什么能力？首先是，真实的了解当下的状态，这个国家的状态也好，你所干的工作上的状态，这个第一步是了解真相了解工作，为了真相所以皇帝可以养很多这个专门刺探的这个部门是吧？有情报，现在国家也有情报部门，这个真相很重要。第一步是了解真相，其次是制定目标，明确的目标第三，这个大国和小国它的目标还不一样。小国是可以积极进去的，大国呢，因为不断的出现各种状况，所以大国是被动的治国。大国是主要是被动治国，所以哪里会有出现问题呢？及时处理，有个苗头就要及时处理啊。所以在情报方面，对大国这个要求就更高所以第一步是了解情况，第二步是发现问题隐患或者说。制定更大的目标第三步就是拆解目标，然后继续实施，而且第四步就是心态主要心态什么呢？学政治的最重要的心态就是一往无前，按现在说法就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只要我认定这个是目标，我要完成的，就可以舍弃一切，一往无前，这样的人才能学成佛你但凡有所顾虑我这个学佛的人，我不杀这个，我不杀那个，我不干这个不干，那你从学不。学不了人王的，人王就是专门就干这个事儿的，用很少的牺牲来换取这个社会的国家的稳定，来提供这个佛法传播的这个大环境，总得有人做这个事儿，所以就你自己愿意承担这个，恶业带来的恶报，以这个牺牲来作为代价，来给别人提供一个学习和修法的环境。就我们就这个做这个事儿的嘛，所以你得有这个牺牲精神，这才很重要的心态。 所以你现在说我比较担心也，很多事都很保守，你要学成了就不要担心什么也，你认为这个事儿就是要办的事儿，那就继续办就可以了。那有人捣乱就该消灭就消灭啊，不管是物理消灭还是什么精神消灭，反正能灭掉就最好灭掉啊，因为在政治场上的斗争，他是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这什么说服啊、什么辩论呐、这个方法让人家礼服的啊，这个根本就没有办法。越是职位高的啊，越是接近权力中心的那些人，他们是没有办法说服的啊，所以说最后都是用杀来解决问题啊，因为那个在那个状态里啊，人家每个人都手里抓着巨大的利益，你让他放下，他就放不下，那还能怎么办呢？所以呀，你这样担心这个业啊，那可能就学不好，所以你自己要好好怎么说呢？思考一下，好好思考一下，你要不要学人网？因为这个是，还是需要一定的牺牲精神的啊。可以说也不能说是一定的，可能是需要很大的牺牲精神。因为你当一世人王，可能造下的业，后面你要有好几世来要消掉的，要承受果报的。有时候，就最简单的，甚至比如说，我现在在家里照顾父母啊，照顾母亲啊，我可能在某一世当皇帝的时候，人家做个宫女啊，还是太监，人家照顾过我，伺候过我，给我端茶倒水啊，端屎端尿了啊，什么，所以我得回过头来都得还他，最后还得渡他啊，所以，你都要想好啊，这些个有可能出现的各种你不得不做的事儿哈。下一个问题，Elena，你想让你的母亲啊，下辈子继续能做人，还能接触佛法。那就在佛法上多做功德啊，不光是这个放生问题，还有就是去寺院啊，多什么印经诵人呐，就是帮助别人结佛缘啊，多让更多的人接触到佛法啊。你现在能做这个，那么大概率让你的母亲下辈子也能接触佛法啊。也就是说，这么做好事也是有一些个应激的方法的。你想别人有得到什么好处的话，你就多做相应的好，那相应的好事就可以了。所以你想，你希望你母亲多接触，未来下一世还能做的，还能接触佛法，那就一个是，在寺院里搞个什么超度法会啊这种事，超度法会是想把地狱道和鬼道众生，让他们早点进入轮回，成为下一世成为人的这种法会嘛。你可以花点钱去参加这样的法会，还有就是多印经诵人，这样就可以让很多人接触佛法，所以你母亲也有可能未来是能够有机会接触佛法，能提高这个概率，我是这么看的哈。下一个问题，咪了个喵。在生活中用善巧方便引导有缘分的人见到或者是听到佛菩萨的名号，是否也算是禅法？也算吧，也算是帮别人结佛缘吧。十二生肖有自己的本命佛，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啊？这个就是使人这个民俗说法、世俗间的说法啊，没有这样的，在佛法里是不分什么本命佛啊、什么生肖啊这些个的，佛法里是不分这个的。但从佛菩萨的立场看，这个人凡夫就分两种，一种是学佛的人和一种是不学佛的人，就修行人不修行的人，再把修行人再分成有大菩提心的人、没有大菩提心的人。大菩提心的人这样分啊，佛菩萨这么看的啊，不拿什么生肖啊分是这个本命或者说这个说法的。好了，下一个问题，小河波罗。你自己都已经说出答案了呀，那注意力会被牵引跑了，怎么能改善些？是定力不够吗？是啊，就是定力不够啊，那怎么办呢？那就多打坐，多练，多修行吧。你既然选择了那个法门，那就继续修吧。不过呢，我只想说啊，一个脑子里文字妄想纷飞的人，文字妄想太多，你就没有办法观身心住啊。这个还不如老实念佛，注意力散乱也同样做不到这个观身心，还不如老老实实看经书啊，或者是把注意力放到佛经上，专注的看，或者说观想，打坐的时候是观想阿弥陀佛啊，什么观想观阿弥。观音菩萨啊，等等这些更简单一些，因为这个观想法和这个 注意力、关注、呼吸啊，它还是有区别的。观想是在眼根，啊，观想阿弥陀佛佛像啊，这是观在眼根，这个观呼吸是在身根啊，呼吸它本身就是有起伏嘛，有呼有吸有停顿，啊，这样注意力是跟着跳动，跟着变化。但是观想，你是专注的想象面前站着一个模糊的人影啊，这样想象它是注意力不跳动的，反而是更好的放修法。这就看你自己怎么选了啊。你只要先把这个理论都搞懂了，然后当下你觉得啊，自己闻思妄想太多，你就多念经念咒，啊，觉得注意力散乱啊，那就可以观呼吸，也可以观佛菩萨啊。如果是打坐2个小时都困难的话，那就观丹田。这个逻辑清楚之后呢，就随便选个法门适合自己的就可以念了啊，不需要想什么小乘啊、大乘啊什么，去哪个道场啊什么的。你这个本身也是一种执着啊，有些人到了某些地方就可以好好打坐练功啊，到了某些地方啊，他就练不了，啊，他总觉得什么那里的气场不好啊什么的，啊，这都是你自己的妄念而已，啊，如果一个地方太吵闹了，那没办法，啊，但是呢，一般正常的家庭环境啊，晚上还是比较安静的吧，啊，这个时候还是可以打坐的，还有待20天就极限，忍不住要出去。啊，这也算习气吧。还有你的业也在起作用，啊，你得消业嘛。啊，有些事儿你还得必须得干，啊，不消业还没法修行，所以还得，哎，还得出来活动就得活动。出家人也是啊，到打坐通常100天，然后就中间有休息，啊，一年有2个禅期啊，100天一次啊，2个就200天，中间还有160天，分2次的话，每次有80天的时间。这个时间也可以去打坐，但是一般情况下都会出来走动啊，去就像放假一样啊，出来去各地寺院看看呐、啊，见见人呐、啊，学习啊这些个。下一个问题，共清即共业，不要随便参与别人的因果的说法和慈悲这个概念，其实两个不矛盾嘛？如果有慈悲心，又如何能不共情同情？大悲心陀罗尼经里有一句叫“无为心内起悲心”，无为心内起悲心啊，无为心就是不造作啊，在菩萨境界就没有执着啊，没有情绪，没有文字妄想，就是感觉到啊，在菩萨境界里是同时感受到可以和自己有缘众生谁有执着的，能感觉到他们的痛苦啊，所以希望他们好，有这样的意愿会升起啊，这就是叫慈悲心。在凡夫的阶段里，就不要主动去接触啊一些事儿。但是呢，你这边有人来找上门了，那该帮助就帮助，该怎么处理就处理，这样就够了。不要随便和别人参与别人的因果啊，那就是啊，人家不主动来找你，你就不要参与啊。慈悲嘛，啊，慈悲就是看到了，你看到见到了，那但凡这种看到见到，都是和你有多多少少有缘分的啊，是，啊，你所以说你在外边看到流浪猫在饿肚子啊，那你有条件的话，就给它布施一点食物啊什么的，这就算慈悲心了呀，啊，所以你见不到的事，你就不要主动跑去招惹，你见到了啊，周边有事的啊，那就。尽能力的去稍微帮助一下，但不是过多的干预啊。这个干预和帮助还是有区别的啊，是人家需要帮助啊，最好是人家这人家提出要求的时候你再做啊，不要主动的去干预别人的正常生活，尤其是传法这个事啊。你觉得啊，人家挺可怜的，挺痛苦的，应该学习佛法啊，你主动去给他送个佛经啊什么的，这都是不太好的啊，不一定有好结果的。你自己应该有智慧来分辨这些个事儿哈。下一个问题还是小侯波罗。你觉得哈和人感觉很缘分很深，那就是算是前世有缘吧，前世有善缘，也有可能是恶缘，因为恶缘之间也会有很强的吸引力，一开始见面的时候都是那种很美好的感觉，然后真正结婚啊什么相处之后就发现，啊，纯粹是来讨债的。所以有感觉，那就说明是前世有缘而已，是不是好不好？那是另一说啊。 这种问题啊，咱们就不那么展开的说这个什么例子啊，这些个事儿啊，这是你个人的感觉啊。咱们学修行啊，在寺院里是不建议讲过多的这个自己的感应啊或者觉受的，除了师父之外，就尽量和别人不说啊，未必对别人都是有帮助的。下一个问题，你看。你说这个词儿，你这句话本身就有矛盾了。念阿弥陀佛，或者读诵楞严经，或者放大悲咒，有很强的超度能力，会吸引很多负能量体和阿飘过来。既然是，咱们先不讲什么能量不能量，就是他们的情绪状态，他们是有恶念的，不好的。如果是恶念的不好的，那就没有办法接近，但没有办法吸引。只有那些个真正想在佛号当中经咒当中得到利益，想解脱，有这个欲望的鬼才可以接近。带着恶念的是接不进的啊，不能接近的。所以说什么没有很强自我清理和净化能力的人，尽量选别的，这个也是纯粹的错误的啊。我一直在教大家，你要选一个咒来把它念熟、念背熟，尤其是楞严咒和大悲咒。楞严咒是可以对抗外魔的所以越是你觉得自己弱，就越应该念你自己脑子里妄想纷飞，那就更多念一些。什么自我清理和净化能力，这都什么意思？那到底是自己是脏的还是怎么干净的啊？自我清理净化是能超度别人的意思吗？这个读什么经都一样哈。这个没有明确的什么说法，但是呢，有些咒是佛讲经的时候说过，这个咒是有什么作用的，这样明确的说的。那楞严经是，比如说是为了保护四禅八定，对抗外魔这样的说法大悲咒也是有这个效果的，一定的效果尤其是治病这方面对冤亲债主，还有灭自己的各种不好的习气等等。下一个问题，三野村夫一一。参一停的时候容易受声音影响。参一停的时候，如果还有注意力的话，用注意力来观察你的一停就可以了。这也不能算是把注意力放到你的胸口。如果放到胸口的话，是感觉身体上感觉胸口的那种觉受吧，但是也不能算是这种把注意力放到胸口来感觉胸口的觉受，而是就是观察意识层面上观察自己的一停。你专注的观察的话，你就不会受外界的影响。你现在注意力乱跳外边有声音呢，就会被跟着走，因为这个专注力还不够。你先专注的试着去观察自己的这个移情它升起、它变化这个过程。下一个问题，QQW 黄花一这位自己说自己叫心得，就叫心得吧。这位心得同学。问二三十年后我还在不在？这个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服从上边安排的人，当下就做当下的事吧，所以我尽量把法讲得完整圆满到后边就算我不在了，也可以根据那个书来看，而且我教大家和直接佛菩萨产这个联系起来，就是连接吧，你有大菩提心，还有戒心。戒心、善行、修行做到了，就可以直接从佛菩萨那里得到帮助，不需要一个活人继续做指导，所以我建议，就是建议大家不要执着于一个活人我只是个指月之手，我完成我的任务之后呢，该退场就退场。那么你说的这个发愿，这个文发愿文，我这个都挺好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没必要也没必要这么复杂，你只要发愿度和你有缘的所有众生这就可以了。还有你有什么职业趋向的话你想做，比如说你想做教职业，那就你希望自己能得到辩才无碍这样。如果你想做人王你就有一个勇往直前的勇气，无所畏惧的勇气这样发愿，这倒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发愿就是不求自己得到什么也不求别人得到什么，什么世界和平这些我们也不是，发愿的时候也不发愿这个 啊，虽然，法会啊什么做这种各种博士的时候都会祈求天下太平啊，这个倒是有，但是我们修行的目的是解脱生死，而不是在这个太平的社会继续活下去，让大家快乐的活着，这不是我们所求，大乘所诉求的啊，大乘就是希望大家都能成佛，啊，都能发大菩提心，都能修行，最后都能成佛，这是大方向，所以不求这些个，人世间的福报。尤其是我们个人修行的时候，你只要发愿啊，普度众生啊，未来和自己有缘众生，我都会度啊，这样想就够了。下一个问题，无限连，你是打坐期间中后期脚已经不疼，但是起来后又疼，我觉得这就是你的病灶在发作啊，做到一定程度，本来疼的会过了那个劲儿就不疼了，然后起来之后会疼，这个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不要太在意啊。如果你想快速恢复的话，怎么说呢？这个首先是饮食，这肯定是要控制好的。其次是，打坐完之后起来之前啊，换腿再坐一段时间，换个腿，这样就气脉又接着会，运转的时候还会起到一定的修复作用。尤其是换腿的话，这样坐一段时间之后再起来，具体坐多长时间你自己看着办，这样的话会好一些。然后平时呢？怎么说？打坐的时候，你觉得那里有病灶的话，可以用注意力，把它放到那里，好好细细感受，它会修复的会快一些。一般情况下，这种事儿的过一段时间都会好的，能坐4个小时的话，身体基本大毛病都会慢慢，都会修复的，慢慢都会好。不知道你这4个小时怎么做下来的啊？总之能做4个小时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好像还离禅定还是有些距离，因为你还有这种感受嘛。下一个问题，与人无争，与世无求。佛经里说啊，佛说天地八阳神经神咒经里说啊，念7遍就可以让父母离。哎呀，这种词儿吧，怎么说呢？就它有根据，有道理，但是不要完全放到自己身上来对应。他因为没有说善男子善女人是什么样的状态，地藏经里也说她是圣女，地藏菩萨圣女，那一世是圣女，所以他那么做那么做很快能得到感应，得到佛菩萨的加持帮助。那可能是凡夫的话，就有很多妄想的话，就这个读经的效果就很明显不行了，所以并不是这么看的哈，有些佛经咱们就笼统的理解大概意思就可以了。尤其是关系到这个数量啊、数字啊这些的，也有些说法，什么念一万遍阿弥陀佛就可以往生的那种说法，但是1万遍够吗？大部分人肯定不够的，也是临终前1万可能就1万很快没吧。所以啊，咱们这个说，这本经念了对父母有帮助，那平时多念就可以了。不要想着念7遍啊，念7遍就不行，然后觉得不行的话，就佛法是错了，这样说，那我觉得也不是什么，正确的理解佛法的人。下一个问题，度我和自己有缘众生成为阿罗汉的问题，这个不一定都是要自己度的，因为你度了一个人，这个人又去度了另一个人，这也算是可以的，所以说。你度人和自己有缘的众生，亲近的人先度啊，他们再去度和你稍微距离远的人，但是你见过面也认识，那也算是和你有缘的人，但是由别人来度，同样你也可以成佛。那下面说，阎罗王、判官、鬼差因工作也见很多众生，的确是啊，你见过就见过了，蚊虫动物也算见过啊，也算有缘众生，但是到了上边4禅天以上啊，没有情绪。就欲望的4禅天以上，那在那个世界里见的人之间是不会产生业的，这就另一回事了，所以不一定要度不度的问题，但凡下边的人，就见过那都是会产生执着的，4禅天开始见过之后他会产生我见，这个也算是一种执着，但是这个执着和下边这个有欲望的执着还是有区别的。而且在上面是不会造业，所以影响是有，但是很小吧。下一个问题，弥勒个喵， 密宗的破瓦法和净土宗法门是否非常接近？密宗的破瓦法是什么呢？破瓦，这个是按照翻译过来的，是搬迁的意思。就是意识搬到别的地方去的这种出体的方法，这和往生还是有区别的。他们认为这个是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但是真正的往生是由是。那边的佛菩萨，极乐世界的佛菩萨来接引你，帮你改变这个意识的结构啊，可以说是一种频率吧，才能去，而不是你自己想扬升出体啊就可以出体，然后就可以去啊，那个世界不是靠我们这个世界扬升就可以直接飞过去的世界，所以这个破瓦法还是有点区别的啊，就是，以为啊，他们以为是这样可以出体之后去。但是实际上是去不了极乐世界，但是呢，可以去天界倒是可以的啊。这到这个天界就是扬升出体，达到他扬升境界的相应的天界，到这个倒是可以的。所以，升了天了，他们也觉得哈，这个在世的人也觉得啊，他已经成就了，已经往生了。这么看，你说他去了极乐世界，也有可能这样产生这样的误解。所以。我们正确的往生的方法还是向佛菩萨求啊！正确的往生方法就是由佛菩萨来接引，这才是正确的方法啊！不要指望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横着直接跳过去，尤其是凡夫的状态，哪怕你修到扬升状态也去不了，扬升也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在那边不接的情况下是去不了的。还有什么密宗？还有一个。把这种方法看成一种超度的方法啊，把别人的意识，搬到别的世界去啊，或者说重新送入投胎啊什么，这也是一种超度的方法。但是这个也有很多都是夸张的说法。真正有这种能力的人，我倒是没见过啊，在密宗那个圈子里，他们是，我看过的密宗，密宗大部分所谓的上师，都和凡夫没啥区别啊，因为他们还很多人还没介入呢。那下一个问题，继续走。你觉得自己阴郁心淡，那挺好事啊，打坐可能障碍会小一些吧，更快的进入状态吧。咒可以换着修吗？可以啊，一般都是长咒，我修到一定程度之后觉得很累，念着很累，那就换个短咒，然后最后念换个佛号，这样换的，不是长咒再换更长的咒这样的，然后。考试想进入体制内，这个求什么？这个以前也说过了，一个是求健康，然后时间和钱，这是最简单的。也佛菩萨也有很多的操作空间啊，你只要有足够的钱和时间，那就可以修行了，身体健康就好。但是你具体的来给你定个目标，我要进入体制内，我要当官，或者说这个事业单位啊什么的，有保障的那种好职业，你这么一定的话。如果你命里就有，本来就有，那求不求都无所谓，都给你写好的呢，这既然肯定会来。但是呢，如果命里没有的，那怎么办呢？他是不是佛菩萨就要给你，编剧菩萨是不是要给你修改一些？这样的话就有点，有那么一些个麻烦了吧？比直接求钱啊、健康、时间还是麻烦一些，因为这样的话佛菩萨可操作空间很大，直接求结果的话。那你要进入体制内，他就会稍微有些麻烦嘛。你要想，我不知道怎么求，那多做功德吧，多做功德。你说这个，放生也好，还有在寺院里，在寺院里，在佛事上多做功德，放生啊，喂鸟啊，这些是福德，因为你要进入的这个行业是服务大众的，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职业。那你应该提前多做一些个为人民服务的事儿啊，不只是去为动物道的、畜生道的小动物们服务，还要多为人们服务啊，你得有这个心态才是。还有怎么把药师法门和净土法门相互补充？想修一个药师心咒，这就是典型的既要又要啊。我们学修这个选法门，不是为了选法门而选法门。而是为了达到某个目标才选法门，当下我又没有文字妄想所以我就念某个咒、某个经具体念啥都无所谓，反正只走随便走个念就可以了。都是这么选的，而不是 啊，我喜欢这个法门，我讨厌那个法门，啊，这样选的，那你学法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去极乐世界呢，还是去，东方净琉璃世界呢？啊，你自己选，选好了你就选哪一个法门的，哪一个佛的法门，这就可以了。你愿意去极乐世界，你想去西方极乐世界，那就念阿弥陀佛的法门，修这个阿弥陀佛的法门。你想去，这个东方净琉璃世界，就学药师佛的法门。以这个最终的目标来，作为选择法门的依据啊，而不是根据你的喜好来这个依据啊。下一个问题，理论无争，与世无求。这个《地藏经》的这某些话啊，人们就喜欢断章取义的拿出来就问啊，就只有念了这个经或者听到这个佛号，就可以马上就有好报。但是人家前面说了，善男子啊、善女人啊等等这些个名词啊。就是你得基本的这个要求要达到啊，首先你得是个持戒修行的正常人，而不是什么屠夫啊，什么干些坏事的那种人，不是那种个贪嗔痴很重的人，是吧？你得首先你得满足基本条件，然后再根据这个各大菩萨的愿，或者他们留下的一些个法门来达到某些目标。我是这么看的啊，你也说这个有些佛经写得很夸张，我也承认，他可能那个时候的人就喜欢这种夸张的说法吧，不是那种像现在科学一样很严谨的啊，所以现在人看着有些就很夸张的不切实际的那种说法也很多，我们就选择好我们适合的方法来接受或者修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你说公司的事。你是中层管理，不是这公司不是你的，那你就管你自己的事儿就可以了。你做好你自己分内的事儿，你自己觉得你拿工资的时候，你可以跳槽啊，你可以不用管这个公司啊，公司又不是你的，你有这样的主人公意识来把公司的事儿都想做好，这倒是不是什么坏事儿。但是呢，有一种说法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不是大老板，你就不要想什么公司怎么样，你就做你分内的事就可以了。老板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如果说，你的公司这种状况，我觉得还是跟这个政府多谈谈啊。如果不行的话，该分手就分手，跟政府该分手就分手，别老讲着这个，这是政府的做政府的生意容易一些啊。我是这么看的啊，当下我觉得你这事儿就管得有点过了，已经不是你该管的事儿，所以你做好你这份内的事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这个你问这个胖东来的做法啊，我觉得在对做企业方面他倒是有一套的啊，咱们这人王不是人王，这商人嘛。商人不是求利的，在菩萨这个职业里是不是求利，而是带着更多的人去创造物质财富，让人们有事做，就是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这才是重点。然后呢，让大家有所期盼，有所盼望，这个有希望，让这个生活觉得有希望啊，这才重点。所以我觉得他做的挺不错的。至于政治家的问题这个。现在活着的人，咱们就最好还是不要说了，尤其是我国内的哈，我国内的，但凡说了一句，多说了一句，有可能又被人抓住把柄啊什么的，给自己带来不好的结果，你说国外的倒是可以，人家普京，普京的确是当下称得上政治家的人没几个，尤其是懂战略的人没几个，普京算是一个吧，只不过他也是处在一个相当，困难的位置。他那个国家是向前又走不了资本主义，向后又退不了社会主义，卡在中间，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政治团体，都是走的是资本主义，但是呢，只能是那些以前的寡头都换掉，换成他的人这么来的想再退回社会主义又难，想完全走资本主义又会被那些个西方资本给控制，所以他等他死了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就很难了。国内的人咱们就不说了。对于我们来说啊，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啊，怎么说，在当下的世界格局当中看啊， 能称得上懂战略的人也就这么，也只有这两位吧，也只有这两位啊，其他的就算懂点战略，但是人家的他的位置，没有办法影响世界格局，他只能是被动的啊，被动的保住自己的小国啊，也只能这样子这种状态。下一个问题，翻09。你的问题感觉像发牢骚一样，吃喝拉撒睡消耗了很多时间，那就少吃少喝少拉少睡，这样就解决了嘛？打坐熬腿好痛苦，那你想不痛苦的话，干脆不熬腿就可以了。你想修行往前走的话，那就继续熬。你可以拿手机看什么的不需要非要专注的熬腿。做到一定程度，实在痛的不行，那就做点什么别的事儿，腿上盘着做点别的事儿，先把时间凑够然后就该干嘛干嘛，大家都是这么熬过来的，这很正常，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这有些人是感，有些人明显有这种熬腿的有快感就像有人说的，就像打仗一样有冲劲儿，有困难就有个解决困难的快感，有些人呢有困难就想退缩。我希望你也是那种有韧劲的人。大家都是这么熬过来的啊。对，你想，你只要想象这种痛苦，未来是，如果你现在不熬的话，未来会以某种病的状态会出现，那个时候还是被动的，那可能就很难受了啊。当下以主动的方式来把这种潜在的病因都给去掉，这多好，你这么想就可以了，好吧？今天贴吧的答疑到这里吧，今天回答到1352楼啊。